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专题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回家的路，清除思想中斗的意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清除思想中斗的意识，纯净我们的语言。解体党文化一书中写道，当今中国社会人心冷漠，彼此猜忌，无法相互信任和包容，也与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息息相关。中共依靠斗争哲学发家，这终于使得原本讲究中庸之道，遵从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将斗争视作社会常态，将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心视为常态，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视为社会竞争的生存之道。一个真诚、善良、宽容、自信的人，不会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更不会非要在语言上压倒对方、放狠话、讲歪理，千方百计在语言上挤兑别人，让对方尴尬难堪，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争斗语言的背后，是中共斗争哲学造成的一种混合着自大和自卑的扭曲心态和畸形人格。在正常的人类社会里，人们对待同等地位的人彬彬有礼，对待比自己弱小或不幸的人，讲话尽量和气温婉，好言安慰，夫妻相处时相敬如宾，教育儿童时循循善诱，讲道理时就事论事，冷静理智，错了也会坦率承认。君子风度的背后是平和、自信、与人为善的健康心态。清除语言中斗的意识，仅靠语言上的努力无法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党文化的斗争思维。在论证一个道理的时候，受党文化影响的人，不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讲道理，而是诡辩、强词夺理、得理不饶人、没理搅三分、盛气凌人、态度嚣张。中共主张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表现，这非常符合其斗争精神。这种思路让社会上的人冤冤相报，人人为敌，这也是造成今天人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斗争心的危害，一说就炸，原因在化，滋养魔性，功助消减。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在正法没到的空间中，有的时候大法弟子的一个想法比较正，就有一个正神或因素在起着作用，加持着他的正念。有的时候大法弟子互相配合不好，再发脾气、再生气，我就看到一些变异的生命，有的也是很大，在加强它，而且不同层次符合着不同低层次的层层不好的生命也在起作用。我不是讲善恶两面人都有吗？我发现当我们出现以下党文化思想行为时，空间就会瞬间有共产邪灵侵入，如争斗、发脾气、急躁、埋怨、指责、妒忌、色欲、搬弄是非、制造间隔、狡猾、撒谎、显示、懒惰、怕心等等。邪灵大多是马恩列斯毛江贼的形象，也有魔鬼和骷髅头和毒蛇。邪灵的骷髅头首领都身穿中山装，肩插红旗，他们经常开会研究如何加重大法弟子的执着，往下拖这些修炼的人。这些东西进入空间后，会干扰大法弟子同化大法，使同修拿起书就犯困，干扰向内找，让他们强烈的向外看，都是别人如何对自己不好，满腹牢骚。尤其是那些争斗心长期不去、暴躁爱发脾气的同修更要注意，他们空间充斥着手拿枪炮的骷髅头和手拿大刀的魔鬼，都在肆意杀害他们的众生， 以及伤害他们的肉身。邪灵虽然层次很低，但是却很多，这时不在法上归正自己，发正念也不管用，导致同修出现病业，被绑架或拖走人皮，被党文化拖走人皮的占去世同修的一半以上。女同修甲遇事就向外看，不忍，经常发火，一说就炸，不能心平气和，就想听好听的，不修口，背后议论人，每一关都不想过，甚至插手子女的婚姻，弄得家庭不和，导致儿子离婚，小孙子从小失去母爱，跟着他在一起生活，丈夫也是同修，只是两人都光学法，不向内找，遇事夫妻俩就争吵，一点看不出哪点像个修炼人。其中之一瘫痪在床多年，与在他们家租住房子的同修经常吵架，因自身有漏，空间场充斥着大量的邪恶，手机被监听，610骗警接到多次上门骚扰，几次想把他带走，如果没有慈悲的师父守护，演化病业假象帮其脱身，后果不堪设想。女同修乙多次被绑架迫害，师父点化他，遇事没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他几层身体就是因为党文化而被旧势力拖进地狱，准备销毁。师父早就点化他缺乏善心，遇事不忍，争斗假恶斗是典型的党文化。师父曾利用一个小弟子的嘴点化他，说话做事弄虚作假，早上明明吃饭了却说自己没吃，明明是菊花你却说是梅花。该同修遇事就向外看，总是怨恨指责别人，不实修就是浪费了师尊的苦心安排，因为每天发生的事都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一外地女同修丙从牢狱出来后也没有向内找是什么地方有漏而造成的迫害，丈夫做生意怕她再遭受迫害，就抛下生意，一家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可是这位女同修争斗心并没有因为环境而改变，反而越演越烈，经常发脾气，一次看见她的空间江大魔头在操控着她，谁来跟谁打。后来我离开了那里，听说她又被绑架了，殊不知那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自己人心不正招致的另外空间的魔的迫害，这边不忍发脾气，那边邪恶就操控警察找上门来了。有人说我修得如何好，那么为何不把他的党文化的东西去掉呢？修炼不是要扎扎实实的实修自己，归正自己吗？别人修得再好，交流得再到位，再帮着他发正念，自己不实修也于事无补啊，人心在，麻烦就不断，而且发脾气既不符合忍也不符合善，元婴还在化，严重的还会掉层次，更严重的自己所在天体的星球都会被炸掉。男同修丁1996年得法，但一直都是代修不修的，2013年才开始学法练功，从不出去讲真相救人，发正念很少超过10分钟，晚上12点的正念从来不发，很少参加晨练，贪吃贪睡懒惰，错了就撒谎狡辩，是不符合真，看常人书和光盘，手被刀子划开，多年来一只手指不能回弯，还不悟，魔性大发时对谁都是恶的，包括对待自己的父母，是不符合善和忍，而且一说就炸。他说都有师父管着，我有我的修炼方法，不用你操心，管好你自己就得了。是邪党文化邪灵干扰切磋，干扰他向内找，加大他的执着。如果他看明慧周刊能像看别的故事一样，看看精进的同修是怎么做的，对照法找到自己的差距，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不再浪费时间，不再懈怠放任。党文化不但妨碍我们同化真善忍，还干扰我们提高，干扰整体配合，只有修去党文化思想和行为，共产邪灵才会被彻底清除，自身才会在大法中归正。三，抛弃战天斗地的党文化狭隘思维，遇事要在忍上下功夫。忍字是心上插把刀，遇事要豁达大度，宽容忍让。处理一件事情，大发脾气和心平气和时收到的效果绝对不一样。如果我们在受到侮辱或发生冲突时，能够放下高傲的心， 去用别人的话衡量自己的行为，我们会有新的进步和提高。曾参说，悟日三省悟身。作为修炼人，往往遇到矛盾冲突时，都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没有他人的指责，自己又怎能看到自身的过失？看不到过失，又如何能够修正自身呢？一个耳聋目盲的人，如何才能成功？所以向内找，多看自身的不足，才能看到问题的所在，从而不断提升自己，才能具备谦卑的德行。一个成熟的修炼人，应有容人的雅量和宽容博大的胸怀，心平静气，慈悲祥和，时时处处都谦虚谨慎，就可以容忍别人不能容忍的事。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尤其强调能忍，只有忍才能修出大德之事来。忍它是个很强的东西，是超过了真和善的，整个修炼过程都得叫你去忍，守住心性，不可妄为。师父说，作为练功人，对于和你发生矛盾的人，对于当面羞辱你的人，你不但要忍，要高姿态，而且要感谢他。如果没有他和你发生矛盾，你怎么能够提高心性？怎么会在遭受痛苦时把黑色物质转化为白色物质？怎么长功？人在劫难之中是很难过的，但这时一定要克制住，因为随着功力增长的时候，那劫难是不断增加的，就看你心性能不能提高上去。开始时也许惹你生气，气得你够呛，憋得你很难受，气得你肝疼胃疼的，可是你没有发作，你忍了，这就好。你开始忍了，一种有意的去忍了，你会慢慢不断的提高心性，你会真正把那事情看淡，那时就是更大的提高。常人把一些摩擦一点事情看得很大，活着就为一口气，不能忍，逼急了什么事都敢干。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你看得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摘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解体党文化一书中说，苏东坡曾经说过，受了侮辱后就立刻拔剑而起与别人打起来，这是匹夫，根本谈不上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临侵犯时总是镇定不惊，而且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这是因为他的胸怀博大，修养深厚，志向高远。忍在传统文化中是自持、宽容、不计他人之过，但绝不是懦弱和无原则的退让。柔顺中含忍让之德，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韩信受辱于胯下的典故流传了2000多年，这都反映出中国人对忍的推崇。中共则鼓吹斗争，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协商与对话，而是靠暴力和镇压，并将敢于报复描述为勇敢。杜牧在诗中说，忍过是堪喜。云游摘录记载，凡是遇到横逆，先要想想自己为什么会遭到横逆，然后再思考处理横逆的办法，平神静气，不要愤怒，则可以消除灾患和远离横祸了，这是处理横逆的要领。我自己在忍上也要多下功夫。下面让我们重温师尊的几段讲法，共同精进。师父说，别人对你不好，你要一笑了之，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为第三者，你都应该想一想，我应该怎么样做得好，这件事情换成我能不能守住自己，像修炼人一样面对批评与意见。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盼你在修好吗？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老去看着别人，却不向内修找自己呢？一说到自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高兴？ 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在突然间有人指着鼻子骂你时能够做到心情坦然的？有几个面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心不动而找自己原因的？摘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你不能说我，一说我就不行，什么意见也听不了了，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一概不接受，更不像内找，相当的严重了。摘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你们从现在开始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摘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可是这从最根本的最本质上证明一个人是不是修炼的人，不叫别人说这个东西一定得把它拿掉了，你哪方面做的都好，这方面不好，那都不能是修炼人。过去那修炼人一上来先在这方面做，这也是选弟子的条件。摘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千万要注意了啊，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摘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一直都在给我们修好自己的机会，只是我们在强烈的自我以及后天观念驱使下，浪费了很多提高的机会，致使旧业没消，又添新业，没时间慢慢修了。快点在法中归正自己，解体党文化，修去争斗心，一步到位。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自身党文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5月16日。最近在小组学法时，因为老年同修读错字，同修帮助纠正，可是多次之后并不见改正。我悟到这里有邪党文化的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纠正错误的同修往往第一遍说的时候还比较耐心，两三遍之后就有点烦了，多遍后说话的语调、用语、表情上都有了变化，就有一种很强的自我表现出来。我说的对，为什么老不改呀？心里对同修产生了很多想法，甚至产生了怨。因为不仅在这一个事上是这样，在其他事情的处理上也是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我悟到这是党文化中一贯正确思维的表现，强为强制别人去认可，引起了别人反感。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不抱着自己任何观念去对别人讲，跟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或告诉他什么，他会被感动得落泪。没有你自己的任何因素，你不想得到什么，甚至于你不想为自己保护什么，你真的善意为别人好，他真的能够看到你这颗心，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往往我们很多人做工作不靠这个，靠命令，靠强制，这不行，这不是我们法中的东西。所以用党文化的方式做法，你说的再对，别人可能说不过你，表面不吱声，可心里不服，起了反感，同修间慢慢有了间隔。谁高兴啊？或许那个间隔是别的原因引起的，那不是为了你的提高来的吗？什么都是有原因的。试想在你的天国世界里，对众生也是这种态度， 那不成了党文化的天国世界了。带着这种变异的东西是进不了天国的。生活在大陆的人大多没出过国门，跟外国人接触很少，接触的全是党文化中泡大的变异的人类，自身的党文化因素都有，都变成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有时都难以察觉。在我们修炼人身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有的男同修口出脏话骂人，有的老年同修下雨天不愿下楼，从很高的阳台上往下扔垃圾袋，这种不文明的举动连常人都不如，别人会怎么看？有的女同修心里有事过不去，随便拿大法的东西往地上摔，怎么解气怎么来，更有甚者哭吵着发泄，极端地表现着自己。有的同修之间有了矛盾，不愿意敞开心扉去交谈，却背后议论。有的看到别人的不足，翻来覆去跟其他人说，起着不好的作用。旧势力就是利用着现代人最不好的、最不道德的、最不符合古代传统的党文化往下拽人。而我们修炼人自己再不去有意去抵制和清除，也是很危险的。看到同修们的表现，反思自己，联想自己家中的环境，修炼这么多年都没改变多少，尽管尽了很大努力，一味的在付出，经济上的、体力上的、家务没少干，对双方老人都没少尽孝，对孩子费尽心思，可是与丈夫的关系十多年来总是处于一种十分紧张的状态，没有多大改变。尤其前年素江遭非法拘留之后，更是处于离婚状态。我悟到，也是带着一种党文化的思维去处理与丈夫的关系，比如做资料是为证实法，任何人不能干扰，起诉江魔头义不容辞，是我的责任，你不同意就是站在邪恶一边。他在骂我时，我也带着怨恨去对付他，用我修炼出的理去反驳他，还觉得很有理，甚至口气也很不善，一点都不示弱。这不就是党文化那种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人斗的具体表现吗？一点都没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用那种斗争的心态能体现出修炼者的善吗？他明白那面能被感动吗？没有慈悲的力量是救不了人的。记得在拘留所时，我对待同事的吸毒犯、动刀伤人的、上访告状的，都一视同仁，谁有困难都帮，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讲大法被迫害，讲三退保平安，把我的真诚和善良留给他们。有一个出租车司机第一次进拘留所，很害怕，怕犯人打他，他一进来，我就问他饿不饿，把吃的、喝的、用的给他，他感动得直哭。跟我同事的人基本都认为大法好，是被冤枉的，有的人还想出去学，有的跟我住了两三天就走的人都不愿意走，觉得空间长比较祥和。我住的是阴面，新来的过几天就调到阳面。我不穿囚服，不坐小凳子，就不给调。最后我出去那天，狱警在全市的犯人面前说，练法轮功的人太善良了，谁有困难都帮，这里不是你们待的地方，以后再不要来了。在那里，我能慈悲地对待那些犯人，怎么一到家，一看到丈夫，那种逆反心理马上就上来，他那种麻木的、冰冷的态度马上就能感染到我，我立刻就缩回到人的壳里，把自己保护起来，不让他来伤害到我。为什么我不能把真诚的心态在家里表现出来呢？难道我救人还有区别吗？为什么不能对丈夫温柔体贴一些呢？我心里有个声音说，他伤我伤得太厉害，几乎是用半生在伤害我，简直让我麻木了。我天天都在学大法， 可是一遇到后天观念形成的这个自我时，就这么难以改变。我悟到，这是党文化形成的后天观念，那种斗的观念，斗的意识形影不离，毫无觉察地伴随着我一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每个家庭夫妻之间几乎都能看到这种互相斗的影子。党文化就是要把夫妻关系变异，把温馨被内斗取代。我找到了自己存在问题的根源，这是师父看我总是陷在夫妻矛盾，总想离婚这个陷阱中，不能提高心性，不能升华自己，才让我在同修这个学法组看到同修的表现，悟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师父在法中说，养成的习惯真的很难去，教人斗的党文化使人的性格都变了，一下就爆发出来才痛快的性格。中共邪党教的这些东西不改真的不行。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党文化真是罪恶的根源，它毒害着每一个中国人，甚至修炼人，让中国人内斗窝里斗。我们认识不到它，它却能无时无刻地存在那里，散发着毒气，方方面面无所不在。它是个活的灵体，它的根是和最邪恶的中共党魁联系在一起的。就在这篇文章写完还没打字时，发完午夜正念，看了一篇师父讲法，准备睡觉，刚刚躺下就做了一个梦。我和一个人，可能是我丈夫，站在不大的空间，突然落下许多小蛤蟆，蹦跳着向外跑。梦中意识到是不好的东西，马上发正念，念着正法口诀醒了。所以也提醒同修，彻底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越早越好，越快越好。在大法中修炼，绝不能自身再滋养党文化的因素，必须把它连根拔掉。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党文化是世人明真相的一个阻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参加第一次大陆法会写交流稿时，干扰特别大，怎么写都难受，趴在地上写，稿纸铺了地上都是，写了35页不满意，再重写，边写边找自己的执着心，意识到了以前的写作能力正是干扰我的原因，加之自身正是自我的人心急躁争强好胜都在起干扰作用，党文化的用词语句掺杂在其中，占用了很长时间，最后捡到了8页纸完稿后，法会的截止日期已经到了。我在单位从股长开始，每年都写股里的年终总结，写发言稿，给先进工作者写发言稿，在一般人看来写作水平还算可以，结果这个常人的写作水平虚伪和客套的啰嗦，不切实际的长篇大论绕圈子，空话一大堆，还以为语句很漂亮呢，却阻碍和干扰了写和大法修炼相关的东西。而大法弟子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是纯净真实圣洁，这个党文化真的把人弄得怪怪的，很难在思想中快速清除干净。我认识到了这个党文化的写作弊端，师父帮我清理了干扰。在第二次大陆法会中，我的交流稿在明慧网的网页上发表了，第三次被选在了明慧网的电子书里。2016年10月3号，我的一个在省里机关工作的厅级同学从外地回来，住在他亲戚家。
我和另一个同学开车走了180里地去见他。我给他用手机播放明慧网的视频，还有各地大法红船游行的录像片。他看了一会儿，脸色就变了，看得出他对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揭露迫害很震惊，但对一些说辞不接受。虽然看到法轮功在国外的红传盛况，但是还是对邪党毛魔头抱有好感，因他就要回去了，以后很难回来。另一个同学很想和他说说话，可我还是用了2个多小时时间给他讲真相，最后他终于三退了，还给他去世不久的丈夫也做了三退。走时我给他留了从明慧网下载的小册子，他同意好好看看。大陆民众在邪党的几十年方方面面的宣传灌输，甚至是强制的给中国人洗脑，就感觉不到党文化的邪恶和怪异了，习以为常了，而且已经在遇到问题时用党文化方式看问题解决问题，哪怕是这个邪党伤害了他，更多的是已经站在邪党的立场上看问题了。比如搞政治，虽然很多中国人对政治一词认识不清楚，更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什么叫政治。邪党几十年用杀戮维护他的独裁统治的时候，往往是谎言、暴力、欺骗、斗争的手段来达到其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的。搞政治、参与政治、政治觉悟不高、政治水平等翻来又覆去的一次次的随心所欲，真的大有谎言说多了就变成了真理一样。特别是在共产邪党一党专制的这个不自由的国家，人们再也不用去思考和怀疑这个邪党的对错，因为你有和这个邪党不一样的思想和行为，他感到或以为要威胁他的政权的时候，就会用暴力和斗争铲除你。如历次的邪党内部的整肃、斗争、文化大革命、迫害六四学生、迫害法轮功等等。因此，现在的中国人不懂什么是政治，却无时不用“搞政治”一词来吓唬自己、麻醉自己，对人类的道德、良知看轻，甚至是善良被残害，都与己无关，极其麻木。严重者站在邪恶一边助纣为虐，就是保护自己了，这就是识时务者的高明了。1947年，我父亲在17岁时就加入了邪党组织。2005、2006年的时候，我给父亲讲真相，退党。他不信神，还说过我不信什么鬼啊神的。当我说让他退党时，他急了，发火了，暴跳如雷，又喊又骂：“党是好党，是人变坏了。”我没被他带动，告诉父亲说是这个党不行，他把好人、出名的人、在某个领域做出成绩的人都吸收到他的组织里，可是都是在入党后变坏的，这个党把好人都变成了贪污犯、腐败分子，你说到底是这个党坏还是人坏呀？再见到父亲时，我还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接着给他讲，父亲还是和第一次讲的情况一样，一说这个党不好就火冒三丈，大喊大叫的生气，维护着邪党。而且我在和他讲的时候，我自身的党文化等也在起干扰作用。经过3次的讲真相，父亲终于三退了。看过酒瓶之后，他说：“酒瓶说的太对了，某某党就是这样的。”父亲内心对大法更相信了。更可贵的是，父亲从此就不交党费了，还在小区和街道居委会讲邪党如何如何的坏。一天，我去父母家，离很远就看见父亲站在小区的大道上，和那些机关退休的人高声讲某某党很坏等。父亲在明白真相后就出去讲真相，虽然没有走进大法，但和母亲同修，小孙女一起去发资料、贴粘贴，给来取资料的同修从仓库里搬东西，十几箱的酒瓶书等。同修来家学法，父亲就出去看着外面的情况。 那次父亲真的明白了，即使后来我被迫害，父亲一直都没有改变对大法的态度。我在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用常人能接受的口语，让他对这个邪党的认清是从真相中来，既让他容易接受，又不偏离大法，只为把他救了。我想这样就不会在他还没有听明白你说什么的时候就拒绝听下去了。但是尽管这样，还时不时的哪句话触动了常人的负面的东西，党文化，也有自身修炼状态的原因等，使其不接受真相。还有的马上就感觉你是在和这个党作对，搞政治。我今天去打语音电话，所以就听了几个明慧网下载的语音，当听到中共两个字后，心里有种很复杂的感觉，虽然不是太明显，好像是不应该这么说这个邪党，为什么我的内心是这样的感觉？思考后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中有党文化及其邪灵的干扰，那不是我自己，应该清除它。而我在2004年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之后，就悟到这个邪党组织该退出来了，就写了一份退党声明上传到明慧网了。明慧网没有发表，时间不长就有了大纪元退党网站，我用真名地址退党了，还看了几遍酒瓶，解体党文化也看过听过，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至今自身的党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还反映出来。邪党从建政开始就对中国的历史按照他的需求进行篡改胡编乱造，特别是对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都加以篡改，造谣污蔑和颠倒事实，加之几十年来的教科书、文艺、书刊、广播、电视等等新闻媒体、网络的造假宣传，人们都对我们的党、我党、党、共产党等比作母亲，很接受这些词句，而对中共、共匪、共军等这些词句，是共产党的仇敌国民党说的，就从思想深处产生了一种警觉，这是不是搞政治？而且马上就和你对立起来，这个对立是邪党搞的，人们自己都没有经过大脑的分析，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就好像是他与邪党是一伙的，国民党才是坏的，是最坏的了，你们是不是反党了？那他的思想就会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加大干扰，被他认为加以保护的邪党迫害了还不自知啊。你说被邪党欺骗的民众真是够可怜的。我也对师父在法中讲过不让大法弟子控告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的讲法有了新的认识。还有语音电话中的藏字时，中国共产党亡，语音中对亡字加重了语气，这样对方以为你在幸灾乐祸，马上就起了反感了。一次我和姐夫讲真相的时候，他觉得你说的无法反驳，就说你有点激动了，某某某说了，他以为我和这个党是对立的，是反对这个党，他马上就站到邪党那边去了，哪怕你是他至亲的人。所以讲真相的时候，我们也要跳出这个事情的本身，不要有倾向性，不带出自己的认识，就说出真相。不管出现什么事情，再震惊的事情，我们都要平和地说出来，让他自己去分析，去思考，顺着他的执着讲，也许效果会好些。因为大法弟子通过学法修炼，我们在不同层次知道了世上发生的事情背后的深层原因，而世人他是不明白的，甚至在邪党的无神论谎言中中毒太深，他会觉得你说的是不可能的事情。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尽情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去除党文化的一点思考，作者王华。 明慧网2016年11月13日。最近我去了趟台湾，与当地同修交流，看到了自己在大陆成长过程中不知不觉被党文化浸染和毒害，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举止都很变异，难以被人接受。比如我在与人交谈时经常插嘴，很没礼貌，总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别人讲的并不在意也不关心，就是自己说自己的，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他人，自己说完就完了，没有对他人的尊重，这种表现被台湾人称为没文化。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人并不是不爱说话，而是会静静听完别人说的，等别人讲完了，自己消化了，再想想自己在这个时候讲下面这番话合适吗？仔细思考后才开口，这与我那种不加思索就快速回答的方式截然不同。最近我的牙变松了，我周围很多朋友也这样。台湾同修分析说，这是没修口，说了不该说的话，同时也是该说的话没有说。他举例说，比如在与常人朋友聚会时，我们可能觉得与常人没有共同语言就保持沉默，其实那是我们用大法的正见来帮助常人的好时机。当我们用大法赋予的智慧和符合宇宙规律的认知来回答常人的困扰时，我们能讲出众生从来没有听过的正见，不但他们会感动，他们背后的众多生活也会被我们的正见所触动。我发现自己做事目的性很强，功利性很强，就想迅速达到目的，比如讲真相，往往是一股脑把很多真相推到众生面前，总想一次就把真相讲透，一下就把全部东西倒给他。其实就像画画一样，留白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很多时候把一个点讲透了，人们就能触类旁通，而无需我们蜻蜓点水那样泛泛而谈。同样的道理，我们很想去掉党文化，但想在党文化中去掉党文化，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强烈追求的心态本身就是党文化，那种目的性太强的急功近利，好像做事很积极，但背后都有某种执着，非得把这事做成不可的决心过了头，就会变成执着。那天我们去参观台湾故宫，这里的展品虽然没有北京故宫丰富，但他们把遥远的历史用现代电视技术和文化创意的精美设计融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整个展览显得非常有韵味，很值得细细品味。当我们看到一些大陆游客只是走马观花的看，只是抱着我来过了，我没有落下的攀比心态来看一看，反思自己，我很多时候也是不愿学习，不愿静下心来慢慢欣赏一件艺术品。快节奏的生活，仿佛毁掉了我静下来慢慢做事的宁静心态。回归内敛宁静，顺其自然，尊重他人的平和心态，是我今后修心的一大项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